第一步，一生的旅程。在开始之前，先让小组成员有时间认识彼此，让他们能很自在地交谈。在探讨第一部分的三个章节时，要包含社交时间，这样会加快组员与彼此连结的速度，并用开放的心态和大家分享比较个人的事。鼓励组员在每一次聚会前先阅读每一章，或是在进入讨论时间之前，让大家有时间复习一下内容，这样每个人才能进入状况。一、复职的重要性。一、为什么复职是每个男人一生最重要的事？你认同这个说法，还是你认为夸大其词？请说明你的观点。二、我们的社会用什么方式释放信息，降低父亲和父职的重要性？三、你认为父职角色的失败会对社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四、你要如何凭一己之力为子女和家人创造未来，以及他们因为你的缘故对社会以及未来的世代产生的影响？对这个问题，你有何回应？二、崇高家庭愿景的力量。一、你认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二、大略来说，你希望你的家人五年、十年、二十年后是什么样子？三、你身为家人的领导者，现在采取什么行动往这些目标前进？四、有哪些实际的行动让你、妻子和儿女都接受这些目标，并且和你有共同的崇高家庭愿景？三、认识当好爸爸的十个心诀。一、这十个心诀包含建立崇高的家庭愿景所需的基本技巧。你打算从哪一个工具先开始？你为什么先选择那个工具？二、你认为哪一个工具挑战性最高？三、你认为妻子和儿女会认同这个评估吗？如果不会，你认为他们会如何帮你回答这个问题？第二步，当好爸爸的十个心诀。第二部分是本书的核心，所以务必花足够时间讨论每一章的概念和实践篇。开始之前，你可能想要问小组成员，他们觉得自己在应用时最需要帮助的是哪一个工具，尽量花时间专注于讨论这些问题。家庭摆第一，与家人同乐。一、关于家庭的重要性，或是缺乏这个重要性，你小时候从父母或其他成人角色模范身上学到了什么？二、你一开始得知自己要当爸爸之后，有什么想法和感觉？三、当爸爸这件事最让你感到惊讶的是什么？四、你对家庭摆第一有什么想法？五、爱这个字就是时间，在你家是什么情形？六、你的家人喜欢如何共享欢乐时光？七、家庭欢乐时光如何影响你的家人？八、你心里知道你需要多为家人做哪些事，哪些事需要少做一点？九、思考一下你的崇高家庭愿景，也许现在还没有把它用白纸黑字写下来，但是你已经在用意念写它。到目前为止，你在追求目标方面做得如何？十、在展开这个旅程，想要成为更好的爸爸时，你认为自己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在婚姻中全力以赴。一、家庭幸福的关键以及你可以给子女最大的一个礼物是什么？二、你个人对在婚姻中全力以赴的定义是什么？三、有什么明确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显示你是个全力以赴的丈夫？四、有什么明确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显示你在当一个全力以赴的丈夫方面仍需努力？五、铁磨铁，磨出刃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婚姻中的每一方要从磨砺的过程中得到好处的话，婚姻关系里必须具备什么特质或动力？六、好婚姻具有很多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成为彼此灵魂的明镜。你最近在镜子里看到了什么？七、扫除妻子所有的竞争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八、把离婚当成一个选项有什么坏处？九、你在人生中的什么时候证明了有浇灌的草地总是青绿？ 请和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的例子。十，你可以用哪一种对妻子有意义的方式去爱她？十一，如果你是单亲爸爸，你如何去加强与孩子们母亲的共同教养关系？十二，如果你是个独行侠爸爸，你可以采取什么方式提供自己和子女有人际互动的环境，给予家人正向而神圣的扶持？设定道德标准并保持谦卑。一，今日现实文化如何影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你认为流行文化里缺乏什么？二，你对道德标准的重要性有什么看法？它有什么作用？三，你自己的道德标准如何影响你的选择？道德标准可能如何影响你子女的未来？四，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如果家有青少年或年龄较大的子女，你如何看到这个原则在他们生活中发挥作用？五，为什么让子女理解一切行为都要付出代价很重要？六，你这个爸爸如何始终如一地为子女定出正确的限制，明智有效地适龄管教？七，在本章教养原则中，你需要比较前后一贯遵守的是哪个？八，你小时候生活中有什么正面的教养范例，有什么负面的教养教训，是你需要用正面教养取代的？九，你与妻子教养子女的方式有什么不同？你们在这方面能如何更一致？十，谦卑能如何帮助你成为一位更好的爸爸？十一，你犯错的时候，为什么听你承认错误对儿女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十二，为什么爸爸们老爱违反十分之一原则？展现真挚的爱。一，你认同或不认同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就无法表达出对家人的爱，请说明。二，在当一个顾家的丈夫或爸爸方面，感情扮演什么角色？意愿和态度如何影响顾家的义务？三，对婚姻的忠诚不只是不偷腥而已，你为家庭忠贞定调的其他方法是什么？举例来说，你如何对别人说你的妻子？你在别人面前和在家是怎么对待她？以及你如何在子女面前体现你对妻子的义务？四，你在对妻子表现忠贞方面有什么是你觉得有背叛感而要改变的吗？五，恩典，不配得到的怜悯或宽恕，就是爱的行动，是当一个成功丈夫与爸爸的条件。你对令你失望的家人通常会有什么反应？六，你表现不好的时候，上帝对你所做的影响，就是你必须对待其他人的方式。你在恩典这部分最需要做什么努力？七，为什么大部分男人必须努力表现出他们的温柔体贴、温和及脆弱的一面？八，温柔是每一个男人灵魂里使他成为完整的人并且充满生机的元素之一，你认同或不认同这个说法，请说明。九，顾家可靠恩典或温柔，你最需要加强的是哪方面？请复习这方面的实践篇，你从今天开始可以采纳其中的哪一项建议？十，在与家人分享真挚的爱方面，你成长最多的是哪方面？成为一个仆人领导者。一，仆人领导一词在你看来是矛盾的吗？你如何理解这个观念？二，仆人领导如何增进别人的能力，如何提升他们的层次？三，这种领导方式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四，你在家是什么典型的领导风格？五，耶稣是仆人领导的最佳范例，多了解他舍己的给予，如何帮助你成为一位更好的仆人领导者？六，哪些小小的服务行为对你的妻子最有意义？用这些方式服务他，可以如何加强夫妻之间的关系？七，在家中当一个仆人领导者有什么好处？请分享一个明确的例子。八，当子女的仆人领导者如何帮助你成功教养与赞美他们？ 九，你树立的榜样如何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十，无私的服务家人如何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爸爸和丈夫？让家人关系更紧密。一，你和妻子说话时，她突然说，你根本没有在听。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二，妻子在跟你说一个问题，而你立刻想要帮她解决问题时，你觉得她为什么反而生气？三，好的聆听有什么特点？四，有哪些行为使人无法成为好的聆听者？五，你觉得妻子今天最担心什么事？她对你诉说担心之事时，聆听和理解她说的话如何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六，你需要做什么事才能理解一个人的言外之意？你需要怎么做？七，仔细聆听与积极理解的回报是什么？八，我们不是随着时间过去而与妻儿更亲密，对彼此更加了解，或有更多同理心，就是变得离他们更远。你在家对这个事实有何体验？九，复习实践篇的提示。在下次聚会前，有哪个想法是你会加以应用的，把它写下来，并请一位组员在下次聚会时问你做得如何。